祝你一生平安吧，好吗？
平安，
平安，平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也请打字在聊天框里面彼此的问平安。谢主，我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可以有信心传讲你的话，可以有主的智慧和能力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门。
那去年我为着信仰的缘故呢被关押了一年的时间。我曾经呢在监室里面和这些囚犯们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呢就是放风的时候。有一次放风有一个飞行的虫子呢飞过来了，有一个囚犯呢就脱下他脚上的拖鞋然后把那个虫子给打下来了，然后打在了地上以后呢就反复的去玩弄它反复的玩弄它。然后玩的时候他忽然呢他抬起头来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呢现在在玩这个虫子，但是有没有比我们更高的，因为我们比虫子是一个更高的维度嘛，我们就可以玩它，我们玩它它还不知道但是有没有一个比我们还高的一个维度的一些生物或者是一些生命它会玩我呢有没有一些可能是一个更高的维度的一些生命，他们也是反复的会把我们玩弄，我们却不知道呢我想当时候我就有一个机会向他们去传福音，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是的，的确是有的那更高的维度就是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呢它的确可以介入我们的生命，参与我们的生命，它的确可以去对我们生命造成这个影响比如说为什么我就跟这个囚犯说，为什么我们就会犯罪呢，为什么我们就会坐牢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怎么会一时糊涂就做出这些事来呢，其实就是有属灵的世界，它会介入我们的生命，它会参与我们，它会影响我们，它会牵制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罪里面，然后带到这个监狱里面当然呢我后面就向他发出挑战来，我说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那个更高维度的上帝，要是不把我们交给更高维度的上帝呢，我们就会被魔鬼反复的玩弄，你想一想那是一种何等可怜的状况呢。当然我讲这个呢，我们周围是一个无神论的环境这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呢就会连这个灵魂的存在都不承认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呢他不承认人有灵魂，那他就不会承认神的灵，他也不会承认有魔鬼的灵，就不会承认这个什么呢就不会承认这个灵界的存在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让我给你看一个数据看一个这个档案，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政党呢是共产党他们当时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呢写了那个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而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引文的开始的第一句话让我吃了一惊我给你读一下他的第一句话这是共产党宣言，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当时候都怀疑我有没有看错你们也听一听是不是有没有听错呢，因为这个话呢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但他宣告他们的这个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用第一句话叫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这话是没有说谎的，你们都可以查到的，就是说其实从这个话呢就是说其实呢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他们是承认 承认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的，但是他又告诉你，告诉你说这世界是没有幽灵的，他也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你自己都没有灵魂啊，然后呢也没有上帝的圣灵，也没有什么魔鬼的邪灵，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你呢把自己当做一个唯物主义者，你认为是没有什么灵的，但是却不知不觉的被一个幽灵控制着，但是自己并不晓得。所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防粉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约翰哈，作者约翰呢，他特别的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呀，它是有林林种种的光怪陆离的一些属灵现象的，但是这些属灵现象发生，这些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基于重振的福音和真理的圣灵来小心的试验和分辨。我们是要委身在基督里面，听从真理的圣灵，而不要去啊相信和跟随那些谬妄的灵。只有我们能够跟随真理的圣灵呢，我们才能分辨那些谎言的灵、虚假的灵、谬妄的灵，我们才能不被那些邪灵或者幽灵控制我们，我们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那个属灵的果子也是又大又甜又美的属灵的果子。感谢主，我今天呢会分四个点和大家讲哈。第一个呢我会和大家讲灵的存在和体验。其实呢灵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啊，我们不能够说没有灵的存在，有的，我们自己人就是有灵的，我们就是有灵魂的，我们自己存在就是一个灵魂，我们现在说话，我们现在思考就是一个灵魂在说话，就是一个灵魂在思考。在圣经上讲到灵这个字，它的原文用希腊文呢叫做 pneuma 啊，它用希伯来文呢叫做啊 ruach， 那它这个原文呢都有一个对应的字，就是风。风，你们读过新约当中耶稣说风随着一丝吹，你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除了风它还有吹气这个意思。大家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就是像一阵大风在水面上啊。然后说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把亚当造成了有灵的活人，是通过吹气在他的什么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呢都有呼吸，人的呼吸是很奇妙的事，人的呼吸的第一口气是上帝给他的，人活着一口气，对吧？人活一口气呢，它代表着说人是有生命、有气息、有呼吸的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比较具体的就是他有呼吸。我们讲灵有点陌生，但是讲灵魂呢就比较接近理解了。或者我们讲灵有点陌生，但是我们讲生命和气息就比较有点接近了。我们讲灵有点陌生，但是我们讲周围的风，甚至呢周围形成这个风气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接近一点理解。其实中国的古人呢、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敏感的。你发现中国古人都喜欢做什么事儿呢？早晨的时候都喜欢到公园里面做什么事儿啊？打太极是不是？锻炼身体是吧？特别的，他们会注重呼吸吐纳，也就是说，这种呼吸吐纳呢，后来呢，系统化还成了什么所谓的气功。中国人对气呢一直就很敏感哈。他们就会觉得啊，起初世界的创造也是来自于最早的朱熹讲的一个理学呢，那就最早世界就是来自于一个东西叫理，一个叫气。所以呢，中国人就喜欢啊，你看到中医啊，中国的武术都讲所谓的要用气在丹田啊，然后呢，我们唱歌的时候呢，也讲要练气啊，要练气。练气呢，你觉得只是和身体有关吗？其实不是的， 它和灵魂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练气功的人会发生一些灵魂的一些变异的现象，甚至呢一些练气功的人会出现的走火入魔的现象。你们知道法轮功啊，练气功呢就会出现这种走火入魔。为什么呢？练气不是身体上的事吗？不只是身体上的事，而且呢还和灵魂有关。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们村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看大挑大神的，就是一个巫婆吧，啊，她上身的时候求那个邪灵的时候呢，她就不断的打哈气啊，不断的打哈气。你说一个人很奇怪了，打哈气不就是身体现象吗？好像它和灵魂是有关系的。而那些佛教徒打坐的时候，你们看他盘腿坐在那儿，是不是？他有时候画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个莲花，盘腿坐在那儿，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光环，然后呢一个手这样比划起来。他在打坐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啊，用释迦牟尼讲，就是那个意念就是唯我独尊。哇，你想一想，打坐在那儿就是想到唯我独尊，除了我以外世界什么都是假的，除了我以外世界一切都是虚空幻象。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呢，当他去练气的时候，呼吸吐纳的时候，然后又打坐在那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唯我独尊，慢慢就把自己想成神了，对不对？慢慢想着想，就是我这样坐坐坐坐着就变成神了，就变成佛了。各位你想一想，这不就被邪灵操控吗？这不就被魔鬼迷惑吗？这不就被魔鬼引诱，最后人就会走火入魔吗？你这样的想法，你都忘记你是一个人了，你开始把自己想成一个神了。所以呢，这个约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特别的强调说，他说，小子们啊，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终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很多人他们会随着这世界的潮流练什么瑜伽呀，啊，练什么相功啊，他们去开着去，甚至去早晨的时候在公园里面跳舞的时候，有一些跳舞呢就是那个现在的老年的舞蹈呢，其实是他有一些练气功的一些含量的。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查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如果那些灵不是出于神的话，那些灵就可能是出于魔鬼的，对吧？所以分辨诸灵呢，最重要的就是分辨第一个什么是神的灵啊，第一个什么是神的灵，第二个什么是人的灵，第三个什么是魔鬼的灵。大家跟我重复一次，什么是神的灵，第二个什么是人的灵，第三个
什么是魔鬼的灵。
所以呢，你要想分辨什么是神的灵、人的灵、魔鬼的灵，那你就首先要分辨什么是神、什么是人、什么是魔鬼。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这个神、人、鬼是分不清的。中国的文化里面，人死了可能是变成神，也可能变成鬼。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他们没有这样一个界限，没有这样一个界限的时候呢，你想没有界限，没有界限的时候，那就是人可以跨到神里面，人也可以跨到魔鬼里面。同样呢，你就很乱，你的灵魂就是大开门的光景，魔鬼也可以跨到你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了解什么是神。其实按照圣经教导说，我们越认识神，才能越认识人。我们越认识神，然后认识了人，才能够认识什么是假神，什么是魔鬼，才能够认识看透魔鬼的邪灵。我们就能够常常的用我们的心灵辨认出上帝的圣灵，而不会跟从那些虚假的魔鬼的邪灵。上帝创造我们人是有身体也有灵魂的，对不对？身体和灵魂是有一个巧妙的结合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人如果穿衣服的时候穿上衣服感觉合合适适，其实上帝创造的灵魂呢，穿起我们的身体来呢也是合合适适。人有了身体，人就能体验很多的东西。我们常常说体验体认，那你要体验这个世界的东西都是通过什么身体去体验的。 你不仅仅是看到世界上的形象，你就看到说，哦，我看到了圆形了。你还可以用身体过去摸一摸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不是？你不仅仅看到说，哦，我看到一个三角形了，或者正方形了，你还可以拿身体，拿你的手摸一摸这个正方形的东西，摸一摸它是硬的呢，还是软的呢？冷的呢，还是热的呢？摸一摸，是不是？它是啊，它是，甚至你可能吃东西的时候，你也是用身体在体验那个东西，吃东西的哦，它是酸的呢，还是甜的呢，还是咸的，还是苦的呢，对吧？我们的身体就是用来体验这些东西，然后认识这些东西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身体不仅是体验这个外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身体还要体验灵魂的世界，身体还要体验属灵的世界。身体第一个就是体验的我们有灵魂，每个人的身体都体验着我们有灵魂。我们晚上一做梦睡了一觉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的梦就很奇怪，为什么人会做梦啊？几乎没有不做梦的人，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开始体验有灵魂，有时候我们身体就开始体验，身体原是一个灵魂的器皿，身体是一个灵魂的工具。但我们有时候就体验到我们的灵魂是空虚的，空虚的，空虚的，无聊的，没意思的，真空的。我们有时候就体验到，哎，我的灵魂是充满的啊，就好像杯子里面倒满水一样，是满足的，满足的，还喜乐的，还笑出来，对吧？我们的身体在体验我们的灵魂，有时候体验到是满满的爱，有时候体验到是满满的怕，是吧？有时候体验到是满满的美善，是不是？有时候体验到满满的太丑了，太恶心了。这就是灵魂，身体会体验到灵魂，体验到属灵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我们体验到圣灵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圣灵赐给我们的新心和心灵。体验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将要与神和好，在圣灵里彻底的翻新我们的生命，这个时候才叫做生命。我们的活着这个时候才叫做活着。弟兄姐妹们，灵是存在的，你可以体验它的。我再讲第二个点，辨别诸灵的紧迫。各位，如果世界上有灵魂，人有灵魂，世界有灵的话，我们灵是存在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啊，就是过来的车水马龙啊。我看到了，每天过来来来去去就是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就是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我每天看到的就是啊，这个世界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太没意思了。其实告诉大家，你要看见这个世界除了这些物质的呈现的东西，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事在发生，很多很多属灵的事在发生。你看到庙里面有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在发生。你看到银行里有那么多的人，这是个属灵的事情。你看到医院里面有那么多人，这是个属灵的事情。你看到商场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往出去这个抛射的时候，排着那么多的人去抢购，这是个属灵的现象。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物质，你为什么想一下，人心会聚拢到一个地方，全部的人有时候心会被控制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啊，像文革时期，人心聚拢到一个，全部都是仇恨，那是一个什么属灵的现象。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属灵现象，所以约翰就发出警示来，他说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敌基督的灵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让我先讲讲中国人的一些现象。中国人啊，要么是无神论，要么是放神论，要么就是不承认有灵魂，要么就是把万物都以为有灵。你看，如果你去公园里面，如果你去了一个风景宜人、景色优美的地方，你的心情舒畅，还想唱歌，还想跳跳舞，还想自拍，还想，对不对？ 啊，你的感觉都来了。那个时候是人内心当中情操开始变化，有机会认识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就会感谢上帝，赞美主，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你拿这个话要是跟很多的非信徒中国人去讲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感觉，他感觉到的是万物有灵啊，花儿有花儿的灵，树有树的灵，水有水的灵，只有水有水神，火有火神。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其实是一种万物有灵的，然后就天灵灵，地灵灵，人杰地灵，然后就用风水来解读，哇，这是个风水宝地，死了以后埋在这里。你就会看见中国人的现象里面，这种万物有灵其实是被邪灵欺骗的，是被魔鬼的灵欺骗，是误导着我们的灵魂走向离开上帝的路。我们再讲讲希腊人，因为圣经是用希腊原文写的，对吧？希腊人要么就是哲学家的理性主义者，希腊人有很多的人啊，有这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啊，有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哲学家。但是这些哲学家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是相当的人本。但是希腊人要么就是荒诞离奇的希腊神话，啊，我对希腊神话不是太了解他们的一些故事情节，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啊一些荒诞的一些啊内容，比如说他所描述出来的那些神的样子啊，和中国人的那种神话里面描述出来的神的样子，都有点你看起来像妖怪。比如说他的头有多少个呀，他的胳膊有多少个呀，你感觉他并不是很舒服，对吧？你看上帝造我们造的都很漂亮，看起来都很顺眼，但是你看他们描述的那些神是很丑恶的。你说西游记里面你讲一讲那些神，其实你比如说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你说他是个神呢还是个妖怪呢？猪八戒，你说他是个神还是个妖怪呢？所以呢，他们所描述的神和妖怪是分不开的，就是他们没有界限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这样的环境里，很多人对神的追求，他追求神反而追求落在魔鬼的迷惑里面，这就是中国人拜偶像的原因。他拜偶像，他分不清神是神，人是人，魔鬼是魔鬼，有时候他把人当作神，有时候呢把魔鬼当作神。但反过来呢，有时候呢他真正的听到我们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反而不把神当神啊，不把神当神当什么呢？当洋教嘛。不把神当神当什么呢？当什么呢？当你们是宗教是精神鸦片嘛。啊，不把这个神的福音当作是神的福音，当什么呢？啊，当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遭遇的吧，把你们说成是什么邪教啊，啊，把你们关起来呀，啊，甚至给你们扣上什么样的罪名啊，诈骗啊等等。这就是我们分不清神是神，人是人，魔鬼是魔鬼。所以约翰呢，当代呢也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分不清，就随从了异端，随从了敌基督者的灵。他们拜惯了偶像，信惯了假神，自然就会用假神偶像的理解来理解神的儿子耶稣。直到如今呢，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基督徒，从前呢他们是拜假神的，从前就是假神真拜，但如今呢是真神假拜啊。我们好多基督徒以前呢就是对假神拜的可真了，可信了。那如今呢，拜真神的时候呢，啊，真神，现在知道那个是假神了，所以真神也差不多。各位，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虽然信主了，还有可能会被虚假错谬所掳掠。好多基督徒虽然信主了，没有认识真神，没有被上帝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话，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异端的虚假的东西来迷惑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开始信主了，后来走异端了， 开始信主了，后来不信了，开始信主了，后来还是和世俗上的人一样，钱就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来，教会里兴起来有一波叫做，其实也不是一波了，从整个二十世纪就有三波灵恩派的灵恩运动。他们给教会的信仰带来了热情，这个是很好的。很多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恳切的去祷告，亲近上帝，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同时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他们追求属灵的过程只在乎灵不灵，却忽略了那个灵是不是圣灵，忽略了那个灵是不是真理的圣灵。有时候他们拒绝有真伪的鉴别，他们不允许你要鉴别他。你要是说我们来鉴别一下这样的灵是不是真正的出于圣灵的呢，他就说哎，你这样怀疑就是在亵渎圣灵。这是在灵恩派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他们不允许对他们现在的这种热情有鉴别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允许的话，那约翰现在说这个话是不是也被否认了？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对吧？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因为有很多人被迷惑了。既然有那么多人被迷惑了，难道我们对于出现的这股热潮到底是什么样的灵在牵引他们，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鉴别吗？难道连约翰说这个话也算是亵渎圣灵了吗？难道他提起来今天有假先知的威胁，那这就是对假先知的冒犯，所以呢你就定他是亵渎圣灵吗？所以我想呢，对于灵恩派的教会和追求灵恩运动的这些主内的啊，我们说他们也是弟兄姐妹啊，我觉得他们呢的确是要留意辨别诸灵，而不是老用那个亵渎圣灵。他们也要留意，如果你拿着亵渎圣灵的大帽子扣下来，拒绝了辨别诸灵，这个很可能给魔鬼留下空子啊，很可能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你毫不辨别就毫无防备，毫无辨别就会轻易的接受了某一些危险，结果呢那些接受了异端谬妄的人就开始变得谬妄，你看他们就开始逻辑变得乖谬，情感变得反常，心理变得刚硬。坦白讲，这样的危险各位离我们不远，离我们很近，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遭到灵界虚假谬妄冒充之灵的欺骗伤害和攻击。所以啊，辨别诸灵是紧迫的，我们是需要警醒的。我和大家讲第三点，如果我们要辨别诸灵的话，我们该如何的去辨别呢？就是基于基督的灵测，就是测试的基准。请大家读一下第二节好吗？第二节和第三节的经文啊，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生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感谢主。所以就说基督的灵就是我们测验这些灵的基准。约翰在这里教导说要试验那些灵出于神的不是，但是问题说你凭什么来试验他，你依据什么来试验他？如果我们没有出于神的灵，我们就无法试验那些灵。因为姐妹们，如果我们这些人不是出于神的灵，我们就鉴别不了那些不是出于神的灵的那些灵。可是我们要需要这样说来，就需要先鉴别我们身上的灵了，对不对？鉴别一下我们身上是不是出于圣灵，我们身上的灵是出于圣灵吗？那 约翰给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圣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第二节这一句话，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话呢，很可能呢会被大家格式化、模式化的去应用。我也看到过以前在教会里面出现了有一些啊，比如说某人被鬼附了啊，大家有时候去赶鬼的时候就问他，你认不认耶稣啊？但是实际上啊，在属灵的世界是比这个要凶啊，是这个比这个要危险，比这个要狡诈，比这个黑暗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一个被鬼附的人，你问他说你认不认耶稣啊，有时候他不一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真实的答案，对吧？啊，他可能认耶不认耶稣，他告诉你他认。他可能反过来，有一次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去追求理论派的这种聚会，追求灵恩运动。我告诉大家，这是我经历过的，就是他追求的反而被鬼附了。为什么有人追求圣灵充满反倒被鬼附了呢？因为他们只求灵不灵，他们随便的冒失相信一些灵的现象，结果就被魔鬼俘虏了。他们只追求灵不灵，不是追求这个灵是不是真理的灵，是不是圣洁的灵，是不是上帝的灵，结果被魔鬼俘虏了。在那一次经历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讲起来都觉得很可怕。就是你问他认不认耶稣，你知道他怎么样的？他反过来，他要奉耶稣的名给你赶鬼的。各位，这是一个彻底的颠倒。你知道人间最大的颠倒是黑白颠倒吗？你觉得是黑白颠倒就是最大的颠倒是吗？你觉得是非颠倒就是最大的颠倒是吗？不，我告诉大家，最大的颠倒是神和鬼颠倒。你把鬼认成神，把神当作鬼，最大的颠倒比黑白颠倒还要严重，比是非颠倒还要严重的，就是人把神和鬼颠倒。就像上一次陈浩弟兄讲到那一段经文，他们污蔑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魔鬼却悄悄地潜伏在他们心里面，是更恶的鬼，是更狡诈的鬼。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呢，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操作模式，不是一个口头表达方式，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父母对孩子教的一套方法，说你去了就对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往往教孩子的那些方式，就是教给他们一些口头表达方式、操作的模式而已。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教我们一个口头表达的方式，见了被鬼附的人就问他你认不认耶稣啊，怎么解答。其实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释经石，耶稣基督是我们测验诸灵的基准。你说凭什么就是耶稣啊？凭什么就是耶稣？凭什么就不是释迦牟尼呢？这是不是太独断了呢？凭什么就是耶稣？耶稣的灵就一定是圣灵？为什么就不是穆罕默德的呢？为什么不是刚才讲那个共产主义讲的那个幽灵呢？为什么就是耶稣的灵才是圣洁的灵，才是上帝的灵？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耶稣是基督，唯有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告诉我们说，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是靠着圣灵复活的，耶稣靠着圣灵升入高天继续活着的，他直到现在还活着，他直到现在他还是靠着圣灵在活着。每一天我们在向他祷告，他在天上在为我们祷告，都是在靠圣灵活着。唯有耶稣，唯有基督是被神用右手高举。当他被高举，高举在哪里啊？高举在万民之上，坐在天父的右边。
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今生的、来世的。众天使和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他的名被高举在一切灵界当中任何的受造的灵之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才是标准，耶稣才是测验的基准。也正是这个缘故，天父和圣子耶稣差遣了圣灵。各位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来主要只有一个任务，我告诉大家，圣灵现在来到世界上就一个任务，为耶稣说话，为耶稣作证。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做其他事儿了，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天上地下这独一无二的这一位，为他说话，为他作证。这就是圣灵来的他主要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唯一的任务就是要为，既然上帝，今天上帝最看重的，在上帝眼里面啊，最能看得上的只有这一个人。在上帝眼里面，能唯一悦纳了他的，就只有这一位，就是耶稣。所以，圣灵来了呢，也是，就是为上帝看得上的唯一的一位耶稣，为他说话，为他做见证。前弟兄姐妹们，你说哎，圣灵的工作难道就做了这一件工吗？不，圣灵当然做了许多工，但是许多的工总之是一个方向。圣灵做了许多的工总之一个方向，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就说，凡认耶稣的就是圣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圣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上帝显明他的旨意，上帝在末后的时代显明他的旨意，就是他要高举基督，高举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高举基督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否认基督的灵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的感受到要看重基督的圣灵多过任何人的圣灵。有时候我们呢会感觉到某一位传道人很优秀，我们有时候会被一个个别的传道人看中他身上的灵很多很多，而忽略了耶稣的圣灵。当然了，有一些服侍神的仆人呢的确是有上帝的圣灵在他身上。你记得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嘛，也跟着他过了约旦河，是不是？以利亚说，你跟着我要做什么呀？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的，在以利亚身上有上帝的圣灵，愿以利亚身上那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加倍的感动我们。这的的确确是我们要追求的。但是各位请注意，最终以利亚的圣灵也是基督的圣灵。最终以利亚的圣灵不是为以利亚做见证而已啊！如果以利亚身上的灵为以利亚做了见证，其实都是最终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上帝的仆人们，他们是高举基督吗？他们还是轻看基督呢？这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记号。上帝的圣灵，他们是高举基督呢，他们还是冒充基督呢？传道人如果冒充基督的话，那么他们身上的灵就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里面高举基督吗？还是轻看基督呢？有好多的基督徒虽然也信主，但是他心里是轻看基督的，他心里是轻看基督的，他觉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太无能了，他觉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太没出息了，他觉得耶稣像羔羊一样的，像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太没本事了。要是我，我才不那样。你 你这样的灵，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想法，这不是出于基督的灵，不是出于上帝的圣灵。只有上帝的灵才能够让你知道上帝的事，只有上帝的灵才能够让你知道基督的事。只有上帝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才能够让你看见啊，唯有基督应该被尊崇。那轻看基督的人，那抵挡基督的人，你不要说啊，这个人人家说的可好了，人家说的头头是道，我看了看人家不像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人。我们一说被邪灵附体的人，想象就是一个被鬼附了的人，神经错乱的人，颠三倒四的人，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邪灵有时候常常使用那些头头是道的人，邪灵常常使用那些说谎话说得很溜比你还聪明的人。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谎言的灵在冒充上帝的灵的一些假师傅和假先知，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聪明，我们需要远远的去躲避他们。我再讲第四个点和大家。第四个点呢，就是真理的灵我们要听信得胜。各位，你知道我们求圣灵就是求基督的灵，我们就是求真理的灵。也许今天我们说敌基督者的灵，你一说敌基督觉得就是小众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教会出来了就发现他们是大众。也许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偶然有一两个走了异端的，他们是小众，偶然有一两个贪爱了世界的啊，或者说他们叛教了啊，他们抵挡主了，他们是小众。但是你发现一从教会里出去，他们是大众，他们是属这世界的。你看一下这段经文，经文里怎么说呢？第五节啊，请大家读出来。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
你看到没有？其实那些敌基督的灵并不是小众，在教会里我们不容许他们在教会里成为大众。但是你知道吗，从教会一出去，他们是属这世界的。而且这句话里面他给你一个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请注意哈，他讲了第一个他们属世界，第二个论世界的事，第三个世人听从他们。各位，这是一个铁三角，你发现没有？属世界的人，论世界的事，然后呢世人听他们，这是个铁三角。这好厉害呀，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背后有整个世界支持他们，他反对基督有整个世界在支持他们，他不相信上帝不敬畏神有整个世界在支持他们。而且呢，人家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世界的事。一讨论世界的事，也是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世界的价值观。你一讨论世界的时候，马上世人就听从他们，就和他们彼此呼应。哇，一个铁三角，好厉害呀！他们背后是势力庞大的，势力庞大的。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好多基督徒最后就从教会里跑到世界上了。为什么呢？跑到教会里面这么一点人，跑到世界上那么一大群人，跑到教会里面啊，我们还是比较软弱的一群人，反正世界上的时候是铁三角，铁三角，这个铁三角运作起来很厉害，很厉害。但是更加要命的就是世人听从他们，却不听从我们。当然了，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今天在这儿听我讲道，让我告诉你，去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几乎没机会讲什么。我要一讲就被打断了，我要一讲上帝就被打断了，啊！我要一讲耶稣基督就被打断了。在今天和各位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你们好好去讲，这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对吧？这是出于上帝的，那么他就听上帝的话；但是出于世界，他就听世界的。我在去年在监室里面的时候，我一讲上帝就会被打断，但是旁边正好有一个吹牛的，大家就过去听了，啊，旁边有一群人开始胡说八道，大家就围过去了。 他们就讲得很嗨。那我就为什么我就没人听呢？为什么就没人听呢？除非你也弄世界的事，对吧？这就对我们形成了一个逼迫。因为姐妹们，所以呢，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上人们，圣经有句话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你要开始咬舌头，你要开始传祥话，你要开始说三道四，你要开始东家长西家短，你发现没有？你一说就有人听，但是呢，你跟他讲个神的话，他马上就打赌，他听不进去了，他听不进去了。你发现没有？这个嘴和这个耳朵是配套的，这个话、这个内容和这个心是配套的。你觉得什么叫做灵？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灵。真理的灵就是讲话的嘴讲的是真理，听话的耳朵听的是真理，也是配套的。但是谎言的灵呢，讲话的嘴和听话的耳朵也是配套的，你知道吗？所以约翰就在第四节给我们讲这样的话，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也是在听话的，但我们听话和他们听话又不一样。他们也特别听话，他们听世界的话可听的，他们讲世界的话他们也可讲的。所以我在里面的时候，上次不是跟大家讲，他们就说我在洗脑，他们说我在洗脑，我讲真理的话他们就说我是在洗脑，他们就开始讲谎言，讲胡说八道的话，他们那个就不叫洗脑，他们一讲这个就众人都听，都围上去都听，那个就不叫洗脑。各位你看看这个世界公平不公平，我们传讲真理这叫洗脑，他们胡说八道那就不叫洗脑。为什么？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定为洗脑？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但是小子们呐、请大家读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们是属神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属神的，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群体很大，但他们再大也大不过是世上的灵，他们再大大不过就是世上的水种，是属地的水种。基督徒再小，基督徒群体再小，教会的群体再小，但是基督徒里面却是有上帝的圣灵，圣灵超越了整个的世界，圣灵超越了整个的被造界，圣灵是创造主的灵，是救赎主的灵，是审判主的灵，圣灵是上帝的灵，是基督的灵。灵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标记，世上的灵呢，属世界的灵呢，就喜爱听世界的事，哪怕是闲话，哪怕是淡话，他们都听得很起劲儿，他们好像吃饱了美食一样的津津乐道，津津有味。但是他们听神的话就会瞌睡，就会打盹，就会打哈气，听神的话就逆耳，听不进去。但属上帝的人却是听神的话就听见了，听得就喜欢，他们听见世俗的话就不喜欢，他们感觉到那些世俗上的红火热闹，就感觉到那个尘俗的那个味道他们不喜欢，感觉那种红尘滚滚的味道，那个俗艳的那个俗气他们就感觉到不舒服。他们喜悦上帝的圣洁，他们爱听上帝的圣言，他们喜欢其中有上帝启示的声音。圣灵成为生命的标记，是敏感的，他最敏感的就是真理与谬妄。在圣灵的关照之下，我们会看见属真理的更喜欢真理，更加属乎真理，但属谎言的呢，更喜欢谎言，就更加的虚谎，不当虚谎，还虚谎到谬妄的地步。真理的圣灵呢，必使我们在圣灵中明白真理， 在真理中领受圣灵。其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属世的人有铁三角，其实属灵的人也有铁三角，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我们再说一次好吗？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所以属灵的儿女，他们领受真理的圣灵，他们越领受就防有的还要加给他。属世的人呢，他不领受真理，反而都领受了那些虚谎谬妄，所以他们没有真理，凡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去。各位，所以大家不要灰心，虽然我们是小众，我们是小群，但我们的主比万有还大。不听主不信主的人多，轻看主抵挡主的人多，但他们却都被谬妄的灵给欺骗了。但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却成为我们得救的保障。随着我们在圣灵里，就越发明白真理，圣灵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证，也因此成为我们属灵征战中得胜的保障。你会看见教会里啊，会看见这样的现象，让我给大家讲，越明白圣经的人会越明白圣经，越不明白的呢会越不明白。你会看见这样的事情，越爱主的人会更加爱主，越冷淡的呢就会越来越冷淡。你还会发现，越行在光中的人他就越跑越快，但是在黑暗里的人呢就越来越绊倒跌倒，而且绊倒的原因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会说，你看看左面一个石头我怎能不绊倒呢，右面一个坑我怎么能不跌进去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告诉你，这个就叫灵的动态。什么样的灵在你里面？如果是圣灵在你里面，它会越照越明，越照越明。如果是邪灵在你里面，它会欺哄你越来越黑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话，我们就越来越上归道，我们就越来越归正，越来越悔改，越来越喜乐平安。我们的个人就会影响家庭，家庭会影响教会，教会会影响国度。当然魔鬼呢就想把邪灵给你放进去，把错谬给你放进去，干扰弟兄姐妹的心，干扰我们肢体的关系，干扰我们家庭的互动，教会的互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应许我们，他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中间，上帝在我们个体和群体的运作里，他比万有更大，他要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信心里经历得胜，胜过那些虚假的谎言，彰显真理的又美又善。感谢主，我们讲到这里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今天上午能够让我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这是你的宝贵的真理。你的真理向这个世界彰显出来了，你的真理就在耶稣基督里，你的真理还借着圣灵传达给我们的生命。求你翻转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宝贵名求，
阿们。